Amen，感谢主，弟兄姊妹好，今天是生命读经引导班第28周。那在开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哦，主啊，主耶稣，哦，主耶稣，哦，在今天的聚集里面，哦，将这个主动寻求的心智，哦，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有像你有这个竭力追求的心智，在追求主的路上，使我们不被动，不做这个漂流的人。我们乃是向着标杆竭力追求。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要遇见你，赞美你是所分给众圣徒的份。Amen，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入真理训练纲要第28篇，一个失败的艺人罗德。那生命读经的范围是第52还有54篇，圣经范围是创世纪19章1至38节。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沿着亚伯拉罕的记载，圣经也告诉我们罗德反面的历史，这给我们一个警戒的例子。那我们需要来看见这个警戒的例子，因为今天的光景呢，其实并不比索多玛的光景好。在之前的追求中，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完整的看见一个堕落的人得救、被变化，并且被带进与神美妙的交通中。但沿着这段记载，还有罗德黑暗反面的记载，我们要来看圣经的事实。在创世纪19章，有两个天使在傍晚到了索多玛。当时呢，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他看见他们，就起来邀约他们到家里过一夜。这两个天使却说：“不，我们要在大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才转身进到他的屋里。索多玛城的人们知道有两个人到罗德家里来，他说：“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给我们，我们可以亲近他们。”索多玛城竟然是堕落败坏到这种程度。这时候，罗德居然出来说：“我把两个女儿给你们，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客人。”但外面的索多玛人不接受，还要攻破房门进去。就在这时候，两个天使出手了。伸手把罗德拉进去，并对他说：“你们家还有多少人？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出去。这座城太罪恶了，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座城。”罗德啊，就将天使说的话去告诉他的两个准女婿。然而，罗德的两个女婿却以为他在说戏言，不跟他走。甚至到了该走的时候，罗德自己也迟延不走。两个天使看没时间了，就把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拉出城门，要他们赶快跑，不可回头看，要逃到山上。罗德却说：“我没有力气跑到山上，我逃到附近一座小城，叫做索尔，可不可以？”天使就准许他了。他们一逃到索尔，天上就有硫磺跟火降下来，把整个索多玛城连城带居民都毁掉了。而罗德的妻子因为留恋，就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后来，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到山上的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我们也不太可能再嫁。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存留后裔。”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的父亲同寝。第二天，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的父亲同寝。这些事罗德都喝醉，不知道。于是两个女儿都怀孕生子，大女儿生了摩押，是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生了便雅米，是亚门人的始祖。这两个是受咒诅的族群。神弃绝摩押人和亚门人，吩咐他的百姓。一生一世不可为他们寻求平安和好处，并且禁止亚门人或摩押人进入耶和华的会，即使到第十代也永不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罗德从来没有主动走神的路。我们查考罗德的历史，就看见他是被动的，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 他的祖父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到哈兰，中途停下，因为他祖父不愿往前。当神把他的祖父取去，他叔父亚伯拉罕就把他从哈兰带到迦南。有叔父和祖父能把他们的孙儿、侄儿带到神的路上，在眼中虽然是美好的，但被动的由别人带着却不是最好的。罗德的起头非常软弱。他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主动积极的开始，关于神圣的事或跟随主的事，被动不是最好的。他被动的开始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罗德从来没有神的显现，虽然神和两个天使访问亚伯拉罕，但只有两个天使去到罗德那里。这意思是神不公平吗？当然不是，神没有向罗德显现，没有向罗德启示他自己。是因为罗德被动，他不主动寻求神，并且住在邪恶的城里。他不是直接跟从神，乃是间接的跟从神，并且没有行在神的路上。罗德不像亚伯拉罕与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这个神呐，他不重看外貌，但是他看重行为，看重我们在寻求他的事上是主动的呢，还是被动的。你若寻求他，他必向你显现。你若不寻求他，他不会浪费时间。神没有向罗德显现，不是神的错，乃是罗德的错。神要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有在寻求他，并且行在他的路上吗？我们是否有心积极主动的寻求神，并且行在神的路上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神不会使我们失望，他必会向我们显现。圣经是说罗德的祖父把他带到哈兰，圣经不是说罗德跟从祖父，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在教会生活中，是因为有人把他们带到这里，他们没有主动的进入教会生活。李弟兄在《生命读经》中提到，当我回顾已过的50年，那些在教会的路上表现主动的，今天仍然刚强。然而，那些不采取主动，而是被动的带进教会道路的，已经逐渐堕落了。在81会所，有许多孩子们是跟着父母进到教会生活里，他们对主没有主观的经历，却也不主动寻求神，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个孩子没有遇见主，就算再聪明，一定会造成父母一辈子的烦恼。我们要更迫切的带领孩子们主动的寻求主，要怎么使孩子们由被动转为主动呢？我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发觉榜样很重要。我的父母常和我分享经历，如何在生病的过程经历主，如何在找房子、找工作的事上对主有主观的经历。我记得我的父亲有一次骑机车摔车了。我回家看望他，他就和我分享在摔车的过程中，主对他说了什么话。慢慢的，我里面就有一个观念：有主的显现是正常的，没有主的显现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在高三考大学的时候，里面自然的就向主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不向你求好成绩，但求你赐我主观的经历。我们实在是盼望教会中的下一代都对主是主动的。阿门。这个罗德啊，他是个被动的人，他与神的关系是受别人的影响，别人上他就上，别人下他就下。罗德好像一块浮木，他属灵的首领漂流到埃及，他就跟他漂流到那里，他完全受别人的影响。李弟兄说，我担心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有这样的浮木。你与神的关系是在神直接的显现下呢，还是受别人的影响？不要以为罗德是忽然飘进索多玛的，不是，那是始于非常软弱的起头而有的逐渐发展。当罗德选择居住在平原后，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属灵的事没有忽然跌倒的，开始时自己良心知道，完全进入索多玛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在城外有一点靠近，保持距离也许不要紧。住一段日子，发现离城20里，买东西多不方便，搬进10里，不进去总可以吧？最后 多往来的好朋友都住在城里，只有你住在城外，怪怪的，干脆就搬进去了。你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漏与漂》，其中说到，漂就是不用力气，顺着水流而下，毫不费力，水送你到哪里啊，你就去哪里。属灵的事情、属灵的生活与所有基督的事，都必须在神面前去牢牢抓住，同时还需要我们用力量向前去。你如果要抵挡撒旦，你就要拒绝肉体，你就要弃绝自己。你想在哪里都可以安歇吗？你以为做基督徒是这么容易吗？我想我们可以大意在那里这个顺水漂吗？没有这么便宜。我们的心要有一个专一的目的，不能漂。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到底我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漂是不知不觉由上而下，从高而低，这一分钟与下一分钟没有多少差别。你若不介意，慢慢的、悄悄的，日积月累，事情就越差越远，结局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也必须警醒，特别是在聚会请假的事上，要操练，非逼不得已，不要随便的请假。有时候身体一点不舒服，工作稍忙一点就请假，请着请着就成习惯。开头良心会提醒，好像应该还是去聚会。还有感觉，日子久了就习惯了，难怪主提醒说，这个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希伯来书1:1-3，我们必须越发注重所听见的，恐怕我们随流飘去。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如何避免飘呢？我们要有目标。保罗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榜样，他里头有一颗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这就是他的目标。我们过教会生活也需要有目标，故此弟兄们鼓励我们要过公式的教会生活，要得人、留人、成全人，要争主、争牌、争区。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乌利亚，他是大卫的将军。有一天，大卫把他从前线召回，要他回家去住一天，他不愿意。他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军兵都还住在帐篷里。我主约押和我的仆人也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我妻子同寝呢？我指着我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我们呐，都需要有这样征战的心志，不轻易的跟教会生活请假，就连参加聚会也必须有目标。若是没有一个目标，像浮木一样。”该聚会就飘进来，飘飘飘，散会又飘走，那不是浪费时间吗？保罗向着标杆直跑，竭力追求主，竭力追求。原文的这个竭力追求啊，这个原文与逼迫是同一个字。我们对主该有这样的态度，要逼迫主，要向主有个竭力的灵。主啊，今天的聚集，求你向我说话，你不感动我，我就不回去。我们都需要这个过有目标的教会生活。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大点，这个罗德与亚伯拉罕争地，他不认识亚伯拉罕是他祝福的源头，也不能分辨物质与财物，与属灵道路的轻重。罗德因着物质的财物离开了别人属灵的影响。当罗德只有属灵的影响时，他会保守自己在这影响之下。但他一旦面临属灵的影响和物质财物两者之间的选择时，他选择了物质的财物。罗德跟着亚伯拉罕，照理说他很有机会对神有主观的经历，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对物质比较有兴趣。我们若仅活在物质的领域是痛苦的。从前在偶像的世界争名誉、抢地位，就算到教会生活也计较得失。物质重，灵命就轻，所以主在新约说，财主要进诸天的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罗德啊，他因着重视物质，宁可失去与属鼠的交通，不肯失去牛羊吃的水源草料，宁可失去属灵的造就，不能让财物受损失。 他不知晓他祝福的源头，他价值观没有更新，不能分出孰轻孰重。主自己是祝福的源头，主也安排了老练的圣徒在教会中服侍带领，我们也必须紧紧跟随他们。像圣经上所说的，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人，且要服从，因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欢乐地做这事，不致叹息。若叹息，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属灵的源头，跟随主，跟随这些老练的服侍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们，积极地留在教会生活里面。不被物质所霸占，阿门。接着我们来看第四大点：神虽兴起战争，罗德仍不愿离开邪恶之地，过着抑郁痛苦的生活。在神主宰的手中，神兴起战争来警告罗德，不容许他平平安安的住在索多玛。神也怜悯他，给他一个对他很有负担的叔叔，将他救回来。但他没有得帮助，回到神的路上。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要以为被动的人是服从的，几乎所有被动的人都是背叛的。罗德没有学功课，没有回到神的路上。在13章，罗德与亚伯拉罕的争执中，可能因着亚伯拉罕对付了罗德，罗德就不愿再回到他那里。罗德因着感觉受伤。当他从索多玛被救出来时，他没有考虑回到亚伯拉罕那里。他若回去，他的一生就不会有这样可怜的结局。青年的弟兄姊妹要看见，与族里年长的一代有争执，并且离开他们是危险的。虽然别人也许爱我们，但我们不喜欢受他们的责备。在圣经里没有指明罗德感谢亚伯拉罕将他从被掳的光景中救出来，也许他不愿放下受伤的感觉，并且谦卑自己。我们不该像罗德，却该谦卑自己，愿意丢脸，回到亚伯拉罕那里，留在他那里。我们越快这样做，越多这样做就越好。这种不肯失去颜面的坚持，一错再错，结局是可怜的。在家庭或教会里，与父母、权柄或年长的圣徒产生难处，发生争执而出走，拒绝过教会生活，会落到极大的危险里。个人可能因此导致属灵生命的枯竭，断送全家人属灵的幸福，神的权益也必受到亏损。对于这一点，我有一些的经历与弟兄姊妹分享。我天然的个性是很固执又刚硬的，非常爱自己，难以跟人配搭。在侍奉上，只要是我的提案，我会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我提案被否决，决议是别人提的，我还是会做，不过就是半力以赴，应付应付。这样的个性使我容易和配搭有摩擦，更多的冲突是在我开始进入婚姻的交通中浮现出来。感谢主，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很关心我。在他发现了我的问题之后，他很有负担，要来对付我个性上的难处。当时周周我都写操练表给他改，他也会把想对我说的话回复给我。那段时间，他的话常常是写得又重又准。虽然每次读这些话，里面感觉真是难过，但是我清楚知道，我必须把自己摆在这个交通中。我如果逃走，不愿意被说，不愿意被改正，我就死定了，我就没救了。感谢主，也感谢这位弟兄为我所出的代价，使我的个性能够被变化，相较于当初更能够与人配搭，也能够和姊妹同心合意的经历这个经营家庭。而罗德他不愿意受帮助，甚至回去住在神所定罪并将被神审判毁灭的邪恶之城。罗德不是去那里做客，乃是在那里居住。那两个天使去执行神对索多玛的审判时，罗德正坐在城门口。这与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成对比。照着古时的规矩，坐在城门口的人乃是长老，因为只有长老才能坐在那里，才有坐在那里的特权。罗德竟成了索多玛的首领。假定主或者他的天使来访问你，他们会在哪里找到你？你是坐在你家的帐篷门口呢， 还是坐在邪恶世界的门口？你坐在哪里呢？就断定主会不会来到你那里。天使不肯进罗德的家，我们可以比较这事与前章主和天使对亚伯拉罕的访问。当亚伯拉罕请他们留下，他们立刻同意，但两个天使不愿进入罗德的家，不愿留在那里，因为这个家是在一个邪恶的城里。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才进去与他们同与他同住。我们回到最前面，看到今天的标题，一个失败的艺人罗德。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其实蛮困惑的，觉得说罗德怎么会是个艺人呢？他这么糟糕，这个标题应该要叫做一个失败的人罗德。那解答其实就在彼后二章，在八节，彼得说罗德是个义人，他的义魂为着索多玛人不法的行为伤痛。在九节，他描述罗德是敬虔的，因此照着彼得的观念，罗德既公义又敬虔。我们对这点也许难以相信，因为在创世纪中罗德的记载十分消极，但我们必须相信，因为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你若人说罗德不是公义尽虔，那我要问问你自己，你比他公义尽虔吗？在某种意义上，罗德比我们许多人还公义尽虔。然而，他虽然是得救的、公义的、尽虔的，他却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他天天忧伤，以泪洗面，却舍不得离开这地方。当神要降火剿灭那城，罗德迟延不走。几十年下来，他的家族产业、牛羊牲口、名利地位，都在这里，他无法割舍。当主要回来，要提接得胜者时，我们是否也被属世的牵挂缠累，无法脱身呢？我们明明知道应该要爱主，应该要爱教会，明明知道我应该做一个敬虔的人，一个公义的人，但是事实上啊，却常常的是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所以我们今天也必须小心谨慎，紧紧的连于主，活在教会生活中，免得成为今日的罗德。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周来到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哈。通常我们圣经里面都大部分都讲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哈。但是今天我们这一周啊是要讲到消极的这一面，反面的哈，就是一个失败的义人罗德哈。这个跟亚伯拉罕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等一下我们从第五大点开始会先讲亚伯拉罕的榜样。那为什么圣经要提这个一个失败的义人罗德呢？这个弟兄们经常讲啊，我们在教会中啊有榜样啊，其实有好的榜样，也有不好的榜样，但是这两面啊，这个都可以让我们有学习、有警戒的啊。好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坏榜样我们可以做警戒啊。那罗德的这个失败艺人的榜样，就是我们可以来警戒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第五大点，我们先来看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的榜样。他是一个过祭坛帐篷的客旅生活的人。好，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来。这个是在尼托生文集第二集的第十七册。尼托生弟兄有一篇的信息叫做祭坛和帐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去参考一下这篇的信息。那这篇的信息他先引用到有三处经节，我跟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好，他是用到创世纪的十二章六节，我来念一下，12章6节7节8节。那你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好，我们暂时先念到这边哈。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哈六到八节，当亚伯兰好蒙神呼召，然后他从哈兰来到了迦南美地啊，他第一个地方就到示剑摩利橡树那里。那他到了示剑啊，很特别啊，耶和华又再次向亚伯兰显现哈，然后因着有亚伯兰哈，有这个神的显现啊，他哈就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很特别。他这边说啊，他为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但是他没有太久的时间，他又迁到了伯特利，然后到伯特利他就支搭帐篷，然后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所以你看哈，我们在示剑有讲到他筑一座坛，好，然后有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到了伯特利第二个点，他又筑了一座坛。好，那到了十三章三节，他又往南地去，然后 直到那个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他在那里就是这里说到他从南地往伯特利去是他从埃及他因着这个饥荒，他刚刚从那个伯特利啊，他下埃及。然后十三章这里是说到他从埃及又回到的这个伯特利，就是原来支搭帐篷跟竹坛的地方。所以他回来，十三章他回来了。在十八节，十三章八节又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里他又来到了第三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希伯伦，他把帐篷搬到希伯伦，然后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好，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筑坛，第一个讲到他筑坛，在示剑的地方他筑了一座坛，然后在伯特利，我们看到他有支搭帐篷。所以因着有神的显现，亚伯兰为神筑了一座坛。这个筑坛跟支搭帐篷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该过的生活。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祭坛的生活，等一下我们讲什么是帐篷的生活。祭坛啊，这边的祭坛是讲到的是献燔祭的祭坛，不是献赎罪祭的祭坛。献燔祭的祭坛就是无论我们是献牛羊斑鸠雏鸽，这是整只整只的这个动物啊，都要烧在祭坛上烧给神所以这不是赎罪祭，这个是燔祭，整只的祭牲要烧给神。也就是说我们奉献是奉献燔祭我们是要把我们全人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所事完全奉献在祭坛上然后给神得着。这是过祭坛的生活。祭坛就是我们全人奉献我们这个筑坛那个奉献给神。那后面这个我们奉献完了，我们这个整个人包含我们所有都是神的啦。但是帐篷呢，帐篷就说到他还要在世界上过生活他在美地还要过生活那神没有把所有都拿走他还剩余有一些还是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把这些剩余的东西放在帐篷里面。他的帐篷里面有他剩余的东西是为着他的需要的。那这但是经过祭坛之后这全部的都是神的。虽然有些东西神又给了亚伯拉罕，但这些东西只能放在帐篷里面。那帐篷是什么意思呢？帐篷就是它是流动的它不是扎根的，它是随时可以拔起来离开的那就是说这些它留在帐篷里面的东西这个所有权不再是亚伯拉罕神为了他的需要给他他可以享用 但是神若看他不需要了，神要把他取去，神就取去了。好，所以放在帐篷里的东西啊，不再是亚伯拉罕的，乃是为了他需要的而给他的。所以在帐篷里的东西啊，随时给他有需要的时候，但是如果没有需要，神就取走了。所以这就是帐篷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他在地上，他在美地上过生活的时候，他就是过这样祭坛和帐篷的生活。这里就表征我们基督徒啊，也要像亚伯拉罕，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在这个地上啊，在这世界里也应该是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祭坛啊，是向着神，我们的所有啊，都是为着神的，我们是为神而活的。然后帐篷啊，向着世界，表征啊，我们在世界里是客旅，好，我们不是哈住在这里的，这里不是我的家，嘿，这世界啊是属撒旦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世界里的，我们是支搭帐篷做客旅的，所以我们随时都会要起行，所以这讲到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过教会生活，就是要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哈。那刚才这个十路弟兄也讲到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啊，当神啊来到这个亚伯拉罕这里的时候啊，哎，他看到亚伯拉罕啊正坐在他帐篷的门口，哎，但是九章啊，这个神跟两个天使啊，他是先到哈亚伯拉罕那边哈，但是神没有不愿意到这个罗德那里，罗德因为他住在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好，那。所以只有两个天使过去，但是两个天使过去的时候，到索多玛的时候，他看到罗德是正坐在索多玛城的门口。这两个是很有意义的，坐在帐篷的门口啊。这帐篷我刚刚讲，这个是随时都会有流动的，我们因着神的需要，我们都会过一个客旅的生活。所以我们是为神而活的，我们应该是一个这个支搭帐篷的人，哎，那但是哈，罗德反而是在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里面哈，他有他的家在这个罪恶之城，他是坐在城门口。这个城啊，索多玛城啊，表征罪恶的世界，他是在世界里面。所以啊，神第一个耶和华神不愿意去，他只好派两位天使过去，好，要把这个罗德啊从这个索多玛城救出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感谢主，他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他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那但是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虽然是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但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要怎么操练呢？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个索多玛城啊，罪恶之城，就是这个世界的城啊，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不是这样的事。那要怎么样呢？为了要能够抵抗这个世界的堕落的潮流，这个已过这个北投大区啊，在三月十号，我们有侍奉带领聚会，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我们要晨兴啊，我们每一天早晨啊要起来亲近主，吸收主。这个特别这一周，我们读到2023年冬季训练第八篇啊，这个讲到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地那个周三的信息，我觉得我很有摸着，那里说到我们每一天早晨需要花足够的时间来吸取主。倘若你早晨花半小时吸取主、享受主，你在一天当中就不会受到反面事物的搅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抵抗这个世界败坏的潮流。弟兄姊妹，我觉得每天的晨兴非常的重要。我们若天天有晨兴，天天吸收主啊，我们不会受到这些反面事物的搅扰。感谢主，我们天天过一个流进流出的生活，天天晨兴导读，我们得饱足，能够抵御这些 负面的这些影响。那这个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六大点，讲到我们再回到这个生命读经的第五十四篇啊，那里讲到说这个罗德啊，他们生活在邪恶之城，这个邪恶之城啊，他们因为住习惯了，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啊，他们失去了道德感，但女儿啊没有道德感，也没有羞耻感，没有罪恶感，然后跟醉酒的父亲啊乱伦，生出了后裔。好，第一终点说说到哈，这城的居民放纵索多玛式的情欲。什么叫索多玛式的情欲？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索多玛式的情欲，就是写在生命读经第五十四篇。如果弟兄姊妹去看，李弟兄特别把它说是索多玛式的情欲。什么叫索多玛式的情欲呢？刚才这个史路弟兄也读到这个创世纪十九章四节，我也再读一下。他那里说到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当两位天使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跑到罗德家跟罗德讲，把那两个人带出来给我们，我们可以亲近他们。哇，这索多玛城各处的人连老到带少说要来亲近这两位天使。这个是表征什么呢？这个弟兄说这个又是同性恋。这些人我们在犹大书七节那里有说叫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的样子一味的行云，随从相异的肉体，就受永火的刑罚，立为鉴戒。这里写得很清楚索多玛这里的人是照着他们的样子。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堕落的天使。我们知道堕落的天使曾经人类堕落的时候曾经下到这个地上来，取了人的身体，然后跟人的女子行云产生了后代，就是那个伟人拿非利人。那这个违反了神的命定因为天使跟人类是不同类的，他们随从了这个相异的肉体。那同性恋为什么是随从相异的肉体呢？在七节的注意，弟兄姊妹可以去看李弟兄说，相异的肉体就是与异于神界的他所创造的本性，为人类婚姻所命定的肉体而放纵情欲。神命定是什么呢？神命定就是神造了男人，造了女人，然后这个男人跟女人要成为婚配，这个一夫 一妻，然后这两个成为一个家，这是神命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堕落天使这个来取了人的身体跟不同异类的这个女子行淫，所以产生了这个这个行淫的后代。同样的，这个索多玛城这些男子他看到两个天使应该长得很像男子，所以他们想要这个跟他们亲近他们，这就是同性恋。所以这个是很违反神的命定的，神非常的厌恶这样的事情。好，这里就说到这个索多玛城这个是一个同性恋城，这是索多玛式的情欲。索多玛城人都放纵情欲，甚至这边在利未记18章22节说，他们像没有灵的畜类一样，没有灵的畜类一样。好，那在罗马书保罗也说，保罗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陷入污秽中，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陷入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换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中烧，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好，这就是索多玛城，罪恶之城。那我们看到这个 罗德他们一家既然住进了这个索多玛城，罗德是义人哈。刚刚我们讲到彼得说他是义人，他有义魂，然后他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人啊，居然住进了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城，那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先讲到父亲，他的父亲啊，第一个讲到他离开了正当的教会生活，倒退到世界，不讨神的喜欢。这里说到他应该跟随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但是他离开了亚伯拉罕，就是离开了神在地上的见证人和见证。当时亚伯拉罕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人和在神在地上的见证，但是他选择离开，他可能因着这个他的仆人他的牧人跟他叔叔的牧人相争，然后起了争执之后他受伤了，他就不愿意再跟他叔父住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那从此离开之后，从此没有再回到他的叔父那里去，他离开了这个神在地上的见证人和见证，就是离开了正当的教会生活，倒退到世界里去了。然后他不仅倒退到世界，他倒退到世界的罪恶的城，就是所罗马城。他在那里道德感被麻醉了。你看他甚至这个所罗马城的人要他把那两位天使交出来，但是他居然说哎呀，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啊，我把我两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给你们你们看怎么好你们就怎么办吧。你看这个他没有道德感到这种地步。李立雄说他应该说就算我和客人都会被你们害了我会不会把我两个童贞的守童贞的女儿给你们，这表示他道德感都被麻醉了。然后第三个说到他平常应该经常在讲戏言，因为两位天使叫他们说你赶快去跟你的女婿你的儿女你属于你的家人一起带出这个索多玛城。结果罗德去跟他的这个女婿这个李立雄说可能这个罗德不仅是还有两个女儿还没有出嫁在家里，甚至可能还有许多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所以他们有女婿有女婿们，甚至有儿子因为他们讲话说你的儿女，所以他可能有儿子还有其他的女儿，已经出嫁的女儿在外面，所以他去告诉这些他的儿子他的出嫁的女儿还有他的女婿这些人居然认为他们的父亲在说戏言，表示罗德经常讲一些开玩笑的话，所以他们说怎么可能什么这个索多玛城要被神来毁灭了，但不相信他的话，这个平常他没有好好的这个为主说话，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好，然后第四个讲到他凭自己选择选择这个回沃的平原，没有选择跟他的叔父在一起，就至终他因着这个索多玛城的影响，甚至他的妻子因着还贪恋这个索多玛城里面的儿女还有他里面的一些财物他回头一望就变成岩柱了，然后自己跟两个女儿凄凄惨惨的躲在山洞里过山洞生活，不是教会生活，李立雄说是山洞生活。好，那第五个说他们甚至在山洞里居然还有酒你看他们是被拉出来的，两个天使一手拉一个他跟他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女儿两位天使刚好四只手把他们两四个人拉出来之后然后最后逃到山上去山洞里居然还有酒那大女儿为了说哎呀我们只有父亲没有男人能够跟我们有婚娶能够有后裔所以大女儿就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让父亲喝酒然后我们跟他同房我们就有后裔然后第一天就是大女儿跟他的父亲 劝他父亲喝酒，把他父亲灌醉了。他父亲躺下去，然后大女儿就进去跟他父亲同房。然后这个大女儿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罗德居然都不知道。然后这个大女儿就从父亲怀孕了。然后大女儿居然把这个馊主意也给小女儿，把她的妹妹说哎，你第二天换你进去好，第二天换小女儿进去，一样的这个小女儿进去躺下去起来，罗德也都不知道，因为怎么样？罗德被灌醉了，他醉酒失去了生命的感觉，最之中就产生了这个乱伦的后代，就是摩押跟亚门摩押人跟亚门人，摩押人就是这个大女儿的后代，亚门人就是小女儿的后代，这些是被神所弃绝的这个后代。好，那我们看到两个女儿的结局这两个女儿就跟随他们的父母在索多玛城这个父母亲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没有把儿女带到主面前。没有把他们带到这个神的见证人、神的见证那里去，反而让他落到了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所以他们每天看到都是罪恶的东西、罪恶的事情就耳濡目染了。所以在这种很不健康的生态环境里长大，他们就被这个败坏的世俗所熏陶，所以他们心思观念都偏差了。他们李立雄说，他们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感，甚至没有罪恶感。虽然他们也是义人，我们相信这四个被揪出来，不仅是罗德，还有他们的母亲跟两个女儿都是义人，都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因着在这个败坏的罪恶之城，他们失去了这些生命的感觉。然后后来居然为了要有后裔，用乱伦的方式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最终，他们所生出的后代摩押跟亚门人就被神弃绝。好，我们这边后来看到第七大点但是很特别的这边又讲到一个很好的拣选。刚才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拣选是罗德罗德他拣选错误了，他拣选要有一个好的地方能够这个可能财务会比较更多一点然后生活会更好、安逸一点，这是他的拣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摩押的后代有一个叫做路德的女子，好，这个路德的女子她是摩押的后代，所以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这个耶和华曾经说这个摩押跟亚门人虽然过了时代这个。即使到了第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然后以色列人一生一世永不可为他们寻求平安和好处。哇，这个摩押人跟这个亚门人是遭受咒诅的。但是很特别，这个路德居然是摩押的后代，但是她嫁给了以色列人。就是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叫做这个。她是对，她嫁给了波阿斯但是她的公公是叫做以利米勒她的婆婆叫做拿俄米那以利米勒她居然来到了这个摩押地那摩押是受咒诅的地方，她来到这里，然后就死在那里。她的两个儿子也就娶了摩押的女子那个这个小的儿子就这个。娶了这个路德，所以路德这个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这个婆婆拿阿米就想要回到犹大地去，然后就叫他这两个这个儿妇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要回犹大地去了，就居然路德就一直抓着她婆婆说她跟她婆婆说我念一下她怎么说的他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所以他是跟定了哈，拿俄米要回到哈犹大地区，啊，他的拣选，他拣选是能够啊成为哈这个以色列人哈的后这个后裔哈，能够从他身上，所以他来到这个犹大地之后啊，至终他又嫁给了波阿斯，然后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然后后来基督啊。也是从他而出，他成为了基督的先祖，能够有份于神成为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拣选，跟路德的拣选、跟罗德的拣选完全不一样。路德拣选的选择了神的见证和神的见证人这一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拣选很重要，很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哈，无论你是学生也好，无论你是在职的也好哈，或是哈有一些事业的，我们的求学、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事为人，都必须是在神今天在地上行动历史的一部分。这在于我们的拣选啊，我们若拣选神、拣选召会，我们就以神是一。我们都与神一同在写神今日的历史，我们就有份于神的历史。好，那我自己的见证，我在1992年来到教会生活，我是自己跑来的，我跑来之后，我当然是希望说神能够祝福我，因为那时候我很悲惨，有情感的问题，所以想要神要帮我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来到教会生活啊，有弟兄就开始，一开始就陪我诚心，我就天天跟弟兄诚心，越诚心越感觉越有味道，那个时候我从半小时到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哇，每一天都泡透在主的话里，但是那一开始那段时间啊，主也的话也经常对付我。叫我要能够对付那些以前不易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路，所以我一直拣选走这条路。这是我从诚心开始，一直从1992年到现在，2004年，我还在诚心接受主的话，天天吸取主的话。然后，弟兄们也告诉我说，教会生活最重要，教会生活绝对不能卖掉。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生活啊，就是我们在美地的生活。这个当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啊，这个弟兄跟我讲啊，你少10000块啊，都要到那个可以好好过教会生活的公司啊。我原先实在是很为难，后来我就跟主讲，主啊，我跟哭的跟主讲说，主啊，是的。我要过教会生活，我少10000块，我都会去那家公司。然后到那家公司啊，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有高阶主管说要我说，做部门主管。我就跟弟兄们沟通，弟兄们说啊，你要过教会生活啊，不要做主管，因为会影响教会生活。我就跟主管说，我不能接这个主管，因为我要过教会生活。就后来还是因为找不到人，所以还是要我做主管。所以弟兄说，人家都求你做了，你就做吧。但是我还是以教会生活是 为首位。教会生活一直拖住了我，还现在能够一直活在教会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拣选很重要。我们若拣选说你要有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就放弃了教会生活。如果你要有好的职位，你放弃了教会生活，那是很不值得的。我最后我就学得了，有一次因着工作很为难，想要换工作，那个工作给我的待遇啊，比我之前所拿过的待遇都多很多。那我里面就知道了，这家公司我绝对不能去，去了我大概就没有教会生活了。我就跟他婉拒了，我就这样留在教会生活当中，感谢主，现在还活在教会生活中享受主。弟兄们，我们来到结语，结语，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拣选，这是我们一生该学的功课， 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哈，其实这一周我们有两个哈很强烈的对比，一组是这个亚伯拉罕跟路德，另外一组是哈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好，你看他们的拣选，你看第一组哈，这个亚伯拉罕，我在说他是神的见证人跟神的见证的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然后路德他拣选了要神的见证人跟神的见证，他过教会生活。但是罗德呢，罗德为了要过好生活，他为了要有好的享受，他选择离开了神的见证人和神的见证，就是离开了教会生活。然后你看他两个女儿也是一样，不择手段要生出了这个乱伦的孩子，乱伦的后代。这两个选择啊，弟兄姊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哈。这个，所以弟兄开始就说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警戒，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拣选啊，留在教会生活中啊，我们就能够脱离现在世界的霸占和玷污。而且第三点说，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寻求神。我们如果这样主动积极来寻求神，神会向我们显现。我们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一直留在这个美地上，享受美地的生活，不会像罗德随波逐流。愿意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寻求神，好叫我们能够一直在美地能享受主耶稣。我最后念一段生命读经的有一段我觉得很不错的，在54篇最后这边讲到这个拣选的问题。虽然摩押人被弃绝至时代，但在路德的势力中，我们看见神深远不能追测的怜悯。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家人从犹大去寻求摩押人的平安和利益。以利米勒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两个儿子死了，拿阿米和两个儿妇留在摩押。当拿阿米要归回犹大时，路德不肯离开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摩押的寡妇路德借着绝对的寻求神，进入神指明的圣会，嫁给波阿斯，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最终他不仅进入了神指明的圣会，也进入了基督的家谱，成了基督的先祖，有份于他的成为肉体。这是神深远不能追测的怜悯，神的怜悯等候我们寻求他和他的指明。罗德是神的一个指明，他和他的家离开了神的见证人和见证，他生活的结果乃是生出摩押人和亚门人。路德是摩押的寡妇，他寻求神，来到神指明和神的见证这里，他一生的结果乃是生出基督。神美妙的怜悯对寻求他的人是便利的，甚至摩押的后裔，一个借乱伦的源头所生的人，竟能借着救赎有份于基督成为肉体。最后有点祷告哈，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例。主啊，这罗德哦，拣选离弃哦，神的见证人和见证，就落到罪恶之城索多玛。至终哦，失去了生命的感觉哦，没有哦罪哦，没有罪恶感，没有羞耻感哦。主啊，生出了摩押人和亚门人，遭神弃绝。主啊，但至终有一个路德是我们的好榜样哦，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拣选。拣选跟随神的见证人和见证，主啊，回到美地上，就是回到教会生活，紧紧的跟随你，在这美地上，我们天天借着晨兴，祷读主的话， 接受你的话的供应，吸取你的话。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就在这生命的范围里。主啊，我们有后裔，也有地，是为着我们。谢谢你，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生命读经的引导班我们就到这里。感谢主，阿门。